主后2016年7月3日，以下信息是 Aaron Yankowski 和 Abraham Shum 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外院子同祭坛和同洗濯盆，经节出埃及记27章1至8节，诗篇22章14节下，马太福音27章46节下，约翰福音8章29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以赛亚书53章4节上5节下，约�翰福音14章2至3节20节，17章21节24节，出埃及记30章17至21节，约翰福音13章4至8节14节，提多书3章5节，以弗所书5章26节，约翰福音19章37节。出埃及记的27章第1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一块，坛要用铜包裹，要做收灰的盆、铲子、盘子、肉叉、火盆，坛的一切器具都要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4角上做4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2根杠，用铜包裹，杠要穿在坛2边的环内，用以抬坛。坛要用板做，坛是空的，在山上怎样指示你，他们就怎样做。出埃及记的30章17至21节，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祭坛之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用这盆里的水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的时候要用水洗濯，免得死亡，或是他们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要洗手洗脚，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把你的心愿向我们启示，主啊，让我们与你有交通，主啊，让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里，让我们听见你的说话，主啊，你的灵再来膏我们，主啊，为这样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主啊，膏抹你的讲话， 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要得到你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一周我们来复习同祭坛和同洗濯盆。但在这之前，我想讲一点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在那里，主耶稣和门徒们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在那里有新约非常深远的一些启示。在14章的2-3节，主耶稣说到了，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住处。主到底在哪里呢？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主耶稣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我父里，你在我们里。他要说到使他们成为一，就好如同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是一。这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愿就是扩大扩展他的居所。这确实是一个很奥秘，让我们难以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诗篇90篇那里，摩西说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目的，但他怎么样来达成他的目的呢？帐幕给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不仅看到这里面有什么，更看到了他如何达成他的心愿。我们讲过约柜，这约柜它的有非常丰富的表记。那约柜里面有什么呢？我们知道约柜里有隐藏的玛拿，还有律法的板，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里有一个装玛拿的金的罐。我们知道皂荚木是预表主耶稣的人性，那金是预表着神的神性。那我们看到，这就是说，看到基督在神里面。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它的图画就是神从约柜里出来，从最核心的地方出来，然后把人再带进圣所里面。神离开圣所，为的目的就是把人带进圣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那这就有一些这些步骤。神他是从至圣所开始，那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属灵的经验的开始， 都是从祭坛那里，这个祭坛它是表征基督为我们的救赎。我们还记得这个翻祭坛它所用的主要材料都有什么吗？首先它有铜，还有皂荚木。那这个祭坛是怎么样被建起来的呢？它包括了哪些部分呢？我们知道它有网，还有环，还有杠。那这些都是预表什么呢？我们知道皂荚木是预表基督的神，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 是坚强的，是高的标准的。当我们看到新约书里面主耶稣眷顾人的时候，他是高标准的。我们看到了在福音书里面，当有一个有这个穿得很这个很糟糕的人来冲过来的时候，我想我会离开他，但是主耶稣却影响他。我们看到主的他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他去愿意照顾顾惜这样的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主他顾惜到尼哥底母他的需要，但我们看到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故事里面，主他又是在另一个方面顾惜到这个妇人，他在白天去见他。这都反映了主耶稣他在顾惜人的时候，他的人性里面那个高的标准。那铜又预表什么呢？我们看到在民数记里面的第六章有说到可拉的子孙他们的背叛，他们背叛了摩西，也就是神的代表，那神对他们对这些审判的人进行了审判。那神是用火审判了他们，当这个火在他们的审判完成的时候，所留下来的都是这些铜。那铜，神就吩咐摩西把这些铜就砸成一片，所以我们看到铜其实预表了神的审判。那我们再来看网，那祭坛的它的这个建造过程是很奥秘的，但我们看到这个网它是由铜造成 做成的，那在这上面来 放上燃烧的祭物。当我们来把这个画面再来仔细的想想的时候，我们看到皂荚木所预表的 刚强的性格，卓越的标准。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铜，就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因为世上这个世人所犯的所有的罪，但是更强的审判是在它里面的部分。当我在想思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所受的审判时，我想到所钉的钉子穿过他的手，想到他的头戴着荆棘的冠冕，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但是他的里面是怎么样呢？在诗篇的第22篇，对主被审判时他里面的感受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述。他说在诗篇22章的14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我们知道主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为了世人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7章的46节，主他大声说，以利以利，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那神主耶稣和神本来是没有任何的间隔的，但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弃绝，在神的主宰里面，主被放在十字架上那段时间，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他说到那不知罪的却为我们担当了罪。在以赛亚书的53章4节说，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那他背负我们的罪，这其实是在他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在以赛亚书的53章5节 说到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铜祭坛的这个图画给我们看到是在网上这个祭物被焚烧，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所受的审判更多的是他里面所受的。在他心里面所受到的比他在肉身所受到的更多更深。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图画，不知道对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时，我们的态度会有怎么样的影响。我们如果知道主他为我们所承担的，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单言来到主的桌子前。我想就杠也有一些分享。这个杠它可能是在这个坛里面穿过这个环，我们看到这个他做了这个杠，他是为了 可以抬痰，让痰可以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主的行动在纽约市，在已经达到了哈德逊河中部。那这种行动不是个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督的行动，它是要有人来和他配合，是我们一直要借着交通来到身体里面，我们来享受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见证的行动。接下来是邵伟勋弟兄的交通。弟兄姊妹，感谢主，我实在是感谢主，我们这边有这个整个帐幕的图画。我们知道神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团体的彰显，要得到一个扩大的居所。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我想我们都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神的居所，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看到一个过程，就是神怎样得着他的居所。几周前我们回顾了约柜，就是在那遮罪盖上，就是这是神所在的地方。我们看到神他是从约柜里面出来，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是从祭坛开始，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是从更远的地方，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就进到了这个神的帐幕里面。我们从十字架开始，我们是从血开始，从法理的一面，这就是我们从救赎开始。那神呼召我们，他有这个过程，就经过了外院子，再经过圣所，最后来到至圣所。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从帐幕里出来，为要把我们带进帐幕。这所有的图画是非常的有趣，我们可以花时间去研究它，更重要的是需要去经历它。我们需要有洗桌盆的经历，需要有在祭坛的经历。这个经历有深度的问题，有程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在香坛前有些祷告，但这个祷告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程度的祷告。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更多的在这个每一个器具所表征的属灵意义上的经历，只有这样神才能得着他的居所。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地注重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想我们个人的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但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为了我们这个个人，乃是为了神他的居所。我今天早上是要交通洗桌盆，但在这之前请允许我再交通一些其他的。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被兵丁用枪去刺他的肋旁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血它是为了我们的救赎，水是为了我们的洗涤。所以我们会问，我们得救了吗？是，一方面我们已经得救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在得救的过程中。 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就获得了重生，我们就把神接受到我们的灵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人有三部分，有灵魂体，那神进到我们的灵里这是个瞬间的事，但是他要扩展让我们的魂得救，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我们现在进到洗濯盆的交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洗濯盆是第二件器具，但是在功能上来说，洗濯盆却是头一号的。那我们在创世记看到，他们甚至在祭台上要献祭之前都需要来洗，所以我们看到在功能上洗濯盆是首先的。那洗濯盆它也是用铜做成的，有趣的是这个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看到祭坛的铜是从被审判的那些人他的铜炉所用做成的，但洗濯盆的铜是在帐幕前服侍的妇人呢他们的铜镜所做成的，所以它反映了这个铜是有一些的暴露，有一些的光照。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叫小朋友来洗手或洗脸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但如果我们给他们照镜子看一下，他们就看到哇，他们是需要被洗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我们不需要被洗，但是当我们来到聚会当中，我们就会被暴露，我们就看到我们实在要被洗涤。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有与世的接触，我们虽然是得救了，我们有神的生命，而且我们在神的家也就是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还在这地上生活，我们不管是坐地铁还是去干什么，我们听见各种事情也看见各种事情，所以我们就难免会受到玷污。那作为祭司我们就要被洗涤，那这个洗涤就帮我们除去一切属世的污秽。在提多书的3:5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知道水是预表着灵，在提多书3:5看到他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在以弗所书的5:26又说好圣化召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洗不是圣灵的洗涤，我们看到的是化中之水的洗涤。然后在约翰福音的19:34说我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这个水预表什么呢？这预表着圣灵的洗涤，预表着化中之水的洗涤，也预表着赐生命之灵的洗涤。我们如果研读这些圣经经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水还不仅只是洗去我们的污秽，它甚至更深，它甚至能够让我们的全人得着更新。我们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变老了，虽然说我们在年龄上也许不大，但是我们属灵上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变老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旧造，但神却是要让我们把我们带进新造， 所以我们看到这又是一个过程，神他要洗涤我们。所以这周我对这两个器具真是有非常的感觉。我们看到祭坛，那是主耶稣他所做的工作，那是主。那洗桌盆呢，它其实是洗涤我们，它是灵的工作。那对于这些我们所要的其实就是让主来做。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来运用他的宝血。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也要让主来洗涤我们。那我们如何让主来洗涤呢？当我们说让主洗涤的时候，我们都阿们。在以弗所书的5:26，他说到是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有的时候当我们经过一天的工作，我们好像忘了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到主的话里来了。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一天很累了，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反而要进到话里面去。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读了，但我们的妻子问我们你读了什么，我们却忘了我们读所读的，但在读的过程中却有这个洗涤的过程在里面。我们这个被洗就好像淘米的过程一样，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主话就在洗我们。当我们来到聚会当中，不管是主日聚会、祷告聚会，还是平时的小排聚会，当我们来到聚会当中，有弟兄姊妹的交通、弟兄姊妹的祷告，经过这个聚会的过程，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人被洗过了。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些每一个过程都是个人化的，都是我们个人需要接受救赎、接受洗涤。但这个其实也说到了我们的服事。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是亚伦和他的后裔来服事，但我们实际上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被呼召都是来服事他，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你都是祭司。那作为一个祭司，服事是有特定的服事的方法。在《升膏油》里面，我们讲到了他所预表的包罗万有的灵。那这个圣膏油，它是要膏抹帐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不仅如此，它还要膏抹整个的祭司体系。所以我们是被这个复合的膏油所膏抹的。那在这个香坛前，他们这个祭坛它是不能用燔火，那却一定要用燔祭坛上的火。这预表着说我们祷告的这个来源一定要是从神而来。在出埃及记30里面，其实有一句话重复了两遍，就是说到关于洗濯盆的，就是说你们要洗以免死亡，就是你们要洗以免死亡。 说这是你们永远的定例，就说这个喜是个永远的事情。如果说这个祭司他没有喜，那会发生什么呢？他就会死亡。在旧约里面他们是物质上的服事，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在灵里的服事。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洗涤就服事，我们的灵里会死亡。作为招待的服事招待的弟兄，我们要九点钟到，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我们没有被洗涤，那我们是在服事什么呢？包括儿童服事，包括聚会的服事，我们都是在服事。但是我们以什么来服事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被洗涤。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里面四节到十四节说到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他说得很详细，说了脱了外衣，拿了一条毛巾束腰。那彼得的回答是说，主啊，你绝不可洗我的脚，永远不可。但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我们看到洗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不洗我们与主就无份了。那彼得又说主啊，那你我们所有的都洗了吧。那主说他是需要洗我们的脚，因为是这个我们是用这个部分来接触属世的事情。我实在是对这个故事很有印象，因为主他不是说哦，你们的脚脏了会影响我们的交通。但属灵上事实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有一些属世的污秽没有除去，这实在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我们看到在主那里他有水，他也拿毛巾束腰。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四节说，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实际的来操作洗脚的过程，但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里面实行。那我们却知道在属灵上我们要彼此的洗脚，那我们用什么来洗呢？那我们就是要用话中之水，要有话，要有灵。所以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水来洗脚，我们没有办法洗别人的脚。所以这也可以解释有的时候当我们有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有爱宴，弟兄姊妹都很喜乐，就会有弟兄提议说我们一起来唱某一首诗歌，那这个时候突然感觉整个灵会降下来。那很多时候其实这不是关于罪的事，而是关于有没有水的事，有没有洗涤的事。那有的时候也许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相反的经历，就是来到聚会当中因着弟兄姊妹的某首诗歌，反而整个人被眺望起来。 但实在不是因为说罪的问题，因为罪已经在祭坛对付过了，实在是因为整个人被洗的事。所以我想说，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实在是要被洗涤，而且不只是一次的洗，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甚至是更深的洗涤。在我们甚至属灵更高的服事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很多的洗涤的水，让我们可以彼此洗脚。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带着一些情况来到聚会当中，但是却有弟兄姊妹他们有水可以洗我们的脚，也可能下一周的时候别的弟兄姊妹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也有水来洗涤他。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对主的享受不够呢？就是因为这个洗涤不够。那我想借此结束我的交通，就是说，就是我们实在是借着被洗涤与主交通，因为主也提醒我们每天都来到他面前，让他来洗我们的脚。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洗涤，我们甚至都不能去祭坛献祭，我们也不能去点灯。所以我们实在是每天都要被洗，我们也需要带着这个水来彼此的洗，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有交通，也与主有交通。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在这个图画里面每天有更深的经历，神不是要得着一个物质的帐幕，他是要得着他一个实际的居所，属灵的居所。其实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不管是美国的大选还是欧洲的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我们都深深的感到神他的目的实在是要得着一个他真实的居所。为此神他出来把我们一直从祭坛带到至圣所。洪峰弟兄有些交通，两位弟兄都交通到我们需要在这些属灵的事上有实际的经历。这些帐幕里面的器具都是描述了我们对神的经历，弟兄们给我们开了一个好的头，那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有一些交通来加强印证弟兄的所交通的。我们都有些交通，我们也许有一些成功的交通，也有一些可能有些失败的经历，但我们都需要进入更深的经历里面。作为经历来说，我们总是有限的，我们个人的经历实在都是总是不足的，我们实在是需要整个身体的交通，让我们来达到对神享受的完全。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都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深言。我们来唱中文小本440首，然后弟兄姊妹就可以去各个语言的小聚会分享。其他弟兄姊妹可以到麦克风前来分享。